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。我是阿明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54回，孙大圣圈地护法。亲爱的孩子，话说唐僧渡过通天河之后啊，正遇到严冬之景，师徒四众冒雪冲寒，战丝丝行过那巅峰峻岭。干粮已经吃完，三藏肚子饿得很，要悟空去化斋。行者四周一看，没看到人家，但隐隐好像有一些邪气，不放心啊，把唐僧留在这里，叫师父再忍一忍。三藏却说饥饿难忍啊。行者心下为难，这附近呢并非是安全之地，但看师父啊确实饿了，到底要去化斋给师父吃，还是留在这里保护师父安全呢？看着唐僧一脸憔悴，行者啊无奈道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且请师父下马，就在这平处坐下，带我到别处啊化些斋来给你吃。禅杖一言下马，沙僧绑定缰绳，八戒放下行李去解开包袱，取出了钵碗递给行者。行者啊吩咐道，贤弟不可乱走，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此，待我化斋回来再往西去。行者又向三藏道，师父，这地方啊凶多吉少，切莫动身前进，等老孙回来。唐僧道，啊，不必多说，但要你快去快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行者转身要走，却又回来道，师父，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危，来，我给你个安身法。取出金箍棒晃了一晃，念个咒语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一道圈子，请唐僧坐在中间，叫八戒沙僧四立左右，把白马与行李啊都放在附近，对唐僧合掌道，师父，老孙画的这个圈虽然只有半天的法力，但比那铜墙铁壁还强，凭他什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都靠近不了，但只是不许你们走出这个圈子外，在圈子里保你安全无虞，但若出了圈子就有危险，千万记住啊。三藏依行者所说，在圈子里呢端然坐下。行者纵起云头向四周张望，寻庄化斋，见不远处有一座楼阁，却隐隐透着妖气，幸好有把师父啊圈在圈子里，不然恐怕不妙，赶紧一路向南而去。忽见那古树参天，乃是一村庄舍，按下云头在村庄里啊随步观看景色，只听呀的一声，有一扇柴门打开，走出一个老者，站在门口仰身看天，后边冲出一只哈巴狗来，望着行者嗡嗡嗡的乱吠。老者这才低头转过来，看见行者捧着钵碗。行者啊打个问讯道，老师主你好，我是东土大唐上西天拜佛求经的比丘，刚好路过贵地，我师父啊腹中饥饿，因此打扰尊府，跟你化一些斋饭。老者听完想了一下，叫行者啊先不要急着化斋，赶快去找个地图来看，要去西天怎么会路过这里呀、啊、走错路啦。行者道，没错。老者啊又很耐心的细细的解释了一番，从大唐国去西天怎么走怎么绕都不可能刚好路过这里的啊。行者道，没错啦，我师父啊正在你说的那条大路上端坐休息，等我从这里刚好路过化斋回去。 那老者啊又开始算时间说啊，即使行者走路超快不用休息，从那条大路来到这里也要六七天，回去又要六七天，等你化完斋回去啊，你师父可能已经饿得吃不下了。行者道，不瞒老师祖说，我才刚离开的师父还不到一盏热茶的时间呢，跟你化了斋是要赶去给我师父当午餐吃的。老者皱起眉头退后一步，心里害怕，猜想这人是鬼怪妖魔之类的，急忙啊抽身往里就走。行者一把扯住道，老师祖你哪里去啊，有斋快化些来。老者赶快拒绝说，不方便不方便，叫行者啊去别家化斋。行者道，你这老师祖很不懂事耶，我师父已经饿得很了，就请你行行好吧。那老者说，实不相瞒，他们家老小六七口，才掏了三升米下锅，还未曾煮熟，要行者且到别处去转转。行者道，走三家不如坐一家，我平生在此等一等吧。那老者啊见缠得紧，有些气恼，举拐杖来打。行者任由他打，说道，老先生凭你打，只要记得打了几仗，一仗一升米，慢慢量啊。老者听了急忙丢了拐杖，跑进去把门关了。就这样行者和老者缠了半天，终于等到白米饭煮熟了，好不容易啊才化到一碗，立即驾云回转。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等待多时，不见行者回来，起身张望道，这猴子往哪里化斋去了？八戒在一旁道，
哪知道往哪里玩耍去了，化什么斋呀，却叫我们在这里坐牢。
陈章道，怎么说是坐牢？八戒道，
师父你原来不知道啊，古时候的人啊民风淳朴，没有牢房，如果犯了错，就由法官啊在地上画个圈围住犯人，犯人就在圈子里坐牢，期满才会自己走出圈子恢复自由，这就叫做画地为牢。那猴子将棍子画个圈，说什么铁壁铜墙，假如真的有虎狼妖兽来了，你说挡得住吗？只不过是白白的送给他吃罢了。
三藏听了，看看自己周围的一个圈子，悟空说不能踏出去半步，确实像古人在坐牢一般耶。八戒又道，
大师兄说得好听，说是要保护我们，其实就是想显威风嘛，要我们全听他的，把我们关着任他使唤，不就是耍着我们玩，他自己开心罢了。
三藏道，悟能，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八戒道，
这地方又不避风又不避冷，若依老猪的想法，就该顺着大路往西且走，师兄化了斋驾了云必然来找，他脚程快让他赶来，如果有斋吃了再走，如今呢坐了这一会儿，脚都冷得发抖了。
三藏想想也是，就依着呆子的提醒跨出步伐，终于走出了圈子之外。沙僧牵了马，八戒担了担，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，才走不多远， 望见山凹中有楼台高耸，房舍清幽。不一会儿到了楼阁之所，却原来是一座北向南之家。门外有一座倒垂连升的斗门楼，漆了五种颜色，那门半开半掩。八戒歇了担子，沙僧把马拴在门前，三藏怕风，坐在门楼避寒之处。八戒道：
师父，这一所想是公侯之宅，将相之家，前门外无人，想必都在里面烤火，你们坐着，让我进去看看。
唐僧道：要小心仔细，注意礼貌，不要冲撞了人家。呆子道：
我晓得，自从归正佛门，这一向也学了些礼数，不比那春莽之夫。
那呆子把钉耙插在后腰带里，整一整衣服，斯斯文文走入门里。只见是三间大厅，静悄悄，全无人机，也无桌椅家具。转过屏风往里又走，乃是一座穿堂，堂后有一座大楼，楼上啊窗格半开，隐隐见到一顶黄绫帐。呆子道：
想是有人怕冷，用帐幔围起来睡觉。
他也不分内外，拽步只管走上楼来，用手掀开看时，把呆子唬了一个笼中。原来那帐里的象牙床上啊，白生生的一堆骨骸，大腿骨相当长，看起来在生前呢、是个高大的人物。那呆子定了定心神，忍不住啊落下泪来，对着骷髅点头感叹说：你不知是哪代哪朝的元帅，何邦何国的将军，向来是当时豪杰，今日却凄凉如此。八戒正在感叹，只见呢，那帐幔后面有火光一晃，呆子以为有人从帐幔里出来询问，但没有人回应。走上前一看，却是穿楼的窗户透来的光。再走过去，有一张彩色油漆的桌子，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的棉衣。呆子提起来看时啊，却是三件纳锦背心，编织华丽，材质温暖。呆子想：
大师兄，化斋饭不知化到哪里去了，还是我比较中用啊，帮师父化到了保暖的衣物。
他也不管好歹，拿下楼来，出厅房，去到门外道：
师父，这是一所亡灵之宅，全无人烟，老猪走进里面，看到三件纳锦的背心，被我拿了来，也是我们的造化。此时天气寒冷，正好拿来穿。师父，且脱了外衣，把它穿在底下，受用受用，免得吃冷。
三藏道：不可，不可。别人的东西，不论是偷偷拿还是公开拿，都是窃盗，都不行。如果被人知道了，报了官，我们就有罪了，还不送进去放回原处，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，等悟空来时走路。出家人不要这等贪小便宜。八戒道：
是故无人，连猫狗都没看到我拿，只有我们知道，谁会告官呢？告了又有何证据？这就像捡到的一样啊，哪里管什么公开拿还是偷偷拿。
三藏道：你真是胡来，虽然是没人知道，怎么瞒得过上天？所谓暗室窥心，神目如电。 趁早送去还他，莫爱这非礼之物。那呆子听不下去，也不想听，对唐僧道：
师父啊，我这一生也穿过几件背心，不曾见过这样纳紧的。你不穿，且带老猪穿一穿，试试看，至少先暖暖身体啊。等师兄来，脱了还他走路吗？这叫做物尽其用，不然就浪费了这些背心的好处咯。
沙僧听了也觉得好东西要物尽其用啊，才不会浪费，像这样被遗弃在空屋子里任由它腐坏，确实是有些可惜啊。在这么冷的天里，也想拿来试穿看看暖不暖和。跟着八戒啊，脱了外衣将背心套上试试，没想到身子一紧，喘不过气来，两个啊都昏倒在地，慌得个三藏啊顿脚抱怨，急忙来救，哪里还脱得下来啊，就像被一个圈套紧紧套住一般。这时候屋子里啊却走出了一个魔头道：
大白天的，你们三个竟敢偷我的宝贝衣服，乖乖跟我回去坐牢吧。
原来那座楼房果然是妖精点化的，设下陷阱啊，专门抓那些贪心的人。如今把这三人一马抓回洞里，就要蒸熟了吃。三藏流着眼泪求饶道：贫僧是东土大唐往西天取经的，本来在门外等大徒弟化斋回来，但这两个小徒弟啊贪小便宜，拿了你的背心，我又叫他们还回去，是他们不肯听啊，还望大王饶命，等我取经回来，一定在东土传扬你的恩德。那妖魔大笑：早就听说吃了唐僧肉啊，能够白发变黑发，掉了的牙齿也能重新长出。如今这唐僧不请自来，那是非吃不可了，怎么可能饶他？问他那大徒弟啊去哪里化斋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八戒插嘴道：
我师兄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
那妖魔其实早就知道唐僧的大徒弟是谁，但如今亲耳听见，胸口啊还是抽搐了一下，嘴里虽然没说，心中倒是有些忐忑，叫小的们把三个人啊困到后边去，又叫众小妖磨砺了兵器，准备捉拿行者。却说孙行者从南庄人家化了一波斋饭，驾云回返旧路，到了约定地点却没看到唐僧，有些吃惊，是何方妖魔如此厉害，竟然能够破了他的金箍圈。走近前一看，金箍棒画的圈子还在，法力也还在，只是人马都不见了。难道他们有什么紧急事故从里面往外离开？还是不相信老孙自己走了？行者跳上半空，睁火眼金睛，事故无人。又看到那一栋啊略有妖气的楼阁，心下觉得不妙。回到路面来查找马蹄的痕迹，跟着泥地上若有若无的马蹄印向西追赶，果然赶到那楼阁前后就不再有任何足印了，猜想是此间妖魔将师父抓了，但屋里屋外都没有妖魔，也没见到任何打斗的痕迹，心下奇怪。八戒沙僧虽然本事有限，但不是轻易投降的人呢。 从屋子后门出去，顺着一条小路往后找，转过山崖，只见乱石林林，翠崖边有两扇石门，门上写着金兜山金兜洞，洞门外有许多小妖正在那里啊抡枪舞剑。行者叫道：那小妖，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你快进去叫你们洞主出来，免得你们白白丧了性命。那伙小妖啊急入洞里通报，魔王听了反倒有些高兴，他自从离了本宫下降尘世后，不曾遇过厉害的对手，这孙悟空他早就听过，不知真本事如何。魔王拿出了一根丈二长的点钢枪，命令小妖们取出兵器，抖擞精神，出外迎战。孙悟空一见，那魔王的额头中心啊，长着一根板角，两个眼睛大如拳头，头皮粗糙，没有头发。魔王把舌头伸出来舔了舔鼻子道：我是独角四大王，你来我家门前做什么？行者道：我是孙悟空，我来你家门前问你，是不是你抓了我师父？快快送他出来。那妖魔道：孙悟空，我知道你，但凭你再有本事，你师父大白天盗窃我的珍贵衣物，被我当场逮到，如何能够放他？行者道：我师父乃是忠良正直的人，怎么可能去偷你家的破烂衣服？妖魔道：我在那山路边有一栋别墅，你师父师弟从里面拿了我三件纳锦背心，还穿在身上，我亲眼所见，人证物证俱全，难道你想抵赖？行者不信，就要上前动手，那怪物啊正合心意，毫不惧怕，挺钢枪劈面迎来，金箍棒举，亮烁烁如电掣金蛇，长杆枪迎，明晃晃如蛟龙离海。门前小妖啊则是擂鼓助阵，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，果然对手相逢对手人。两个战了30回合，虽然胜负未分，但魔王啊其实稍落下风，见孙悟空啊棍法齐整，一往一来全无破绽。魔王高兴的连声喝彩道：好猴子，好猴子啊，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事。魔王把枪尖点地，喝令小妖们啊一起助攻，那些小妖一个个拿刀弄杖，执剑抡枪，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。行者公然不惧，只叫：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正合老孙心意。使一条金箍棒前迎后架，东挡西除，魔王和群妖也不退让。行者站不下来，忍不住焦躁，把金箍棒丢起去，喝声变，即变作上百条铁棒迎空里乱落下来，小妖们被砸得魂飞魄散，抱紧缩头，顾不得魔王的命令，尽皆啊往洞中逃命。魔王嘻嘻冷笑，从袖子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深深的圈子来，也望空抛起，叫一声啄，呼啦一下，上百条金箍棒啊被收作一条，套进了圈子之中。孙大圣吓一跳，嘴里虽然没说，胸口却是抽搐了一下，这伴随自己啊几百年的如意金箍棒竟会落入敌人手里，心中有些忐忑，手脚却不慌乱，在魔王的钢枪前啊左闪右躲。魔王本来以为啊收了大圣的铁棒就能够轻易得胜，没想到大圣不但不退后，还找空隙靠上前来。魔王赶紧收敛起骄傲之心，专注应战。 渐渐把大圣打得步步败退，行者只能勉强穿梭在那一柄钢枪的夹缝中，被逼得啊手脚渐渐慌乱起来，趁个空隙往后一瞧，再退两步就是悬崖了。赤手空拳是打不赢的，输就输，赢不了就认输嘛，这也没什么。但是师父和两个师弟还在魔王的洞里啊，自己如果认输，他们怎么办？明明就已经退到悬崖边了，明明就挡不住魔王的攻势了，行者却一步都不肯再后退，一招招都在惊险中度过。而魔王的攻势严谨，就像一个强大的暴风圈，把行者围困在圈子中，而这个圈子还越缩越紧。这时候每一枪刺过来，行者都想逃跑，但是师父和两个师弟还在魔王洞里啊，好不容易闪过一枪，下一枪紧接着又来，魔王的圈子一紧，使出了致命的一枪，眼看就要刺中了。在这极端危机之中，大圣一咬牙，跟斗向后一翻，逃了性命而去。那妖魔得胜回洞，得意洋洋，行者却躲到金兜山后，把背靠在那无人的山壁上，两手空空，双眼蒙蒙，心中迷惘，失去了主张。想到师父还被关着，救不出来，忍不住滴下泪来。